好，欢迎回到九一遛猫，我是三角猫，
我是九一。
今天呢，我们头一回合体，
什么？
头一回合体录音。
对，
我觉得我们很久没有面对面了
啊，好久没有面对面。
我们上一回面对面录音是录那个减肥那期，好像是减肥那期，
都记不清了，时间久远。
我们一般都是线上录音的。那这一期呢，我和九一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在地铁上看的书。
嗯，
我们给这一期起的题目就是当我们坐地铁时在读什么。
Lord I'm one, Lord I'm two, Lord I'm three, Lord I'm four, Lord I'm 500 miles away from home。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坐地铁上班的嘛，也是用这个通勤时间这种零碎时间去阅读的。一般上班时间比较长，确实回到家里也比较累了什么的，很少说晚上我拿起一本书来，所以大部分的工作日的阅读时间基本都是在地铁上度过的。我们也想聊一聊我们这一段时间，也不是说最近吧，就是这一段时间在地铁上读的书，以及我们会在地铁上选择什么样的书去读。那我就先跟大家说说我在地铁上读书，就是选书的一个原则。其实我大部分书说实话都是在地铁上看的，但是它分成两种，一个是纸书，一个电子书。电子书相对来说就不太受什么限制，一般你用 Kindle 或者是任何阅读器，现在其他的那些代替 Kindle 的东西，以及手机上可能用微信读书比较多吧，对吧，就是这些 APP 它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你最近在读什么书你就直接在上面搜，在上面找就行。这个是一部分，也是我现在比较主流的一个在地铁上看书的工具，就很少去带纸书了。但是其实前一段，就是之前的一段时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吧，不受污染的时候，这个纸书你带出去不被污染的这个时候，因为说那个词的话，我们这个节目会被喜马拉雅什么什么的屏蔽掉，就会掉一些流量，所以我们现在就不是说它有多么敏感啊，就那个时期不敏感，但是就是不想说这个词被逼掉我们流量什么的。所以呢，就是之前我还是带纸书比较多的。纸书我有两个原则吧，一个是它开本比较小，比较便携
的
这种书，但是我一般都会把外面，如果它有那个外封，
包个书皮儿，
我不会包书皮儿，我会把它拆掉，我会带着里面这个瓤在上面，因为瓤脏了之后，你再挂上它那个外封，
跟新的一样，
对对对，它的封面是不会被弄脏或者怎样的。还有一种就是我最近正在看的书，它实在太好看了，我放不下，我就希望一直看，所以就会把它带到地铁上。这类书其实有那种大砖头的书，就包括我2016-2015年的时候重读过一次哈利波特，而且那次读的是全英文的嘛，我就带了那个大板砖一样的书，尤其是哈利波特5特别特别厚，我就在地铁上看完的。
那我的原则跟你的方向性不太一样，就是首先我在地铁上我基本没有带过纸书，因为我觉得地铁太挤了，就是你腾不出来地儿去拿出来纸书。
我们上班好惨
的。而且你像我现在坐地铁，我也是只能是坐到一半我再把手机掏出来，前面的时候我都是先把手机都放下，因为我觉得好挤，我就挤在那儿，手都没地儿放的那种类型。对，然后所以我一般看的都是电子书，而且我就直接用手机看了，我也不想再额外背个 Kindle， 就手机戳兜里，你就拿着去看就行了。但我的阅读的 app 会比你多一个，我之前的时候在京东还有信心发展自己的电子书事业的时候，它有一个京东阅读的 app。
什么电子书事业？
就是他自己也搞了一个微信读书，但那个里面有免费书，我作为一个 plus 会员，我就会用那个看，你就不用再去额外的买会员。但这两年它已经渐渐落寞，回归到了微信读书去看，书源会比较多一点。但我在地铁上看的书的话，我一般会偏向于看更轻松或者是轻快的书。它不是说言情，
你从内容上面选择，
对，它不是说言情啊或者谈恋爱很无脑的那种，我会选择沉浸感强一点的。一会儿大家听我推荐你就知道，要不然就是有点妖魔鬼怪呀、要不然有点破案呐、要不然
肯定不是疼痛部这样的书，
要有点惊悚故事。特别容易的就会被看进去，就类似于盗墓笔记，虽然今天我没有推荐，就这种类型。
盗墓笔记、
对
对
对
对，我怎么把它忘了。
对，但因为我觉得也是讲了很多次，所以我就没有讲，就属于是我进到地铁 铁虽然我周围人很多，但是我只要打开这个书，我就进入了他的世界里，我就不会被周围所影响，所以我会选择读起来非常容易读，然后也是很有故事性氛围感的书。但是我在地铁上一般不太会读日本的推理小说，因为你知道日本推理小说都是铺垫铺垫铺垫铺垫80%，然后夸一下，就你所有的精彩都在20%。那你在地铁上这个书我根本看不下去，我只能看那种从一开始就觉得诶这个事儿挺好玩儿，那个事儿也挺好玩儿，就这种类型的。
你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就上周不是上6天班吗？
嗯，
帮我熬过这6天班的有很多的播客，就是我选播客的
思路跟我这个
是
一样的，
就是不能听任何烧脑。比如说我很喜欢罪案类，我忍着都没听。
是的，
因为上班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听，
你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
你还是需要把注意力放在你这个狗屁工作上面。所以我听了很多就那种聊天啊对谈啊，而且聊的话题都很轻松啊，他们帮我走过了这6天。跟你这个一样。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推荐书嘛。我先推荐一本，开本非常小。我现在拿着书呢，这三本其实我都是在地铁上翻过的，是我买了得有2-3年了吧。
有的。
嗯，它是星野道夫的一套书，之前其实我在91读书会
分享过
朗读会，朗读会里面分享过一本叫《永恒的时光之旅》，也是星野道夫写的。其实这三本书，就是我现在手里拿这三本开本非常小的书，他们的书名是森林、冰河与鲸、旅行之墓、魔法的语言。这三本其实就是他之前那一本永恒的时光之旅，然后这样分开的，相当于再版嘛，要重新出了这一个系列。他做成这一个系列其实是像他之前在日本出版的时候那个出版文库版还是什么的向出版致敬，所以他又做成了他之前的那个样子
小开本。
对，因为星野道夫其实他去世很多年了，他是一个旅行作家，一个生态摄影师，所以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三本书呢它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区别。我最推荐的就是我今天推荐的是森林、冰河与鲸，因为这个书首先它的用纸很好。它这个书里面因为要印很多这种彩插嘛，就是他在阿拉斯加拍摄的这些照片，所以它这个纸还是这种我觉得可能是纯质纸啊，就是它手感很好，而且它的色彩反映出来的也很好看，就包括这个熊啊、鲸鱼的照片啊，还有包括阿拉斯加那边的原始部落的那些人的照片、森林里面的照片、都做得很好看，这个彩色印刷。但其他这两本吧我不太推荐，就是因为你看已经黄了，就是它的用纸
是、
轻
型纸、是吗？
这个也不一定是轻型纸，但是这两本书内容相对这一本《森林、冰河与鲸》来说，我觉得就是从纸这方面它俩不太够格，而且你老拿出去或者怎么样的话它肯定会变黄的。但它的故事其实如果你想看的话，它这三本书合起来那个故事就是永恒的时光之旅的故事。那我就先跟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森林、冰河与鲸》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吧，以及我为什么会在地铁上选择这本书。首先你从这个书名你就能听出来它有一种来自大自然的拥抱的感觉，而且是你那种不太能轻易接触到的自然，就不是说我们比如现在去春天的公园啊或者怎样，它是在阿拉斯加一个北极风光，也不是说所有人都有机会去到阿拉斯加的，而我是一个非常向往阿拉斯加的人，我就想看极光，我就想看那些我们平时看不到的那种北极的野生动物啊。而星野道夫正好就是这样一个生态摄影师嘛，他是日本人，他1952年出生的，毕业了之后他就觉得自己听到了自然的召唤，这种因为他真的非常喜欢大自然，喜欢生态，喜欢野生动物，所以他就成为了这样一个旅行作家。所以他就到了阿拉斯加之后跟当地的人接触，然后寻找这种北极风光、极地风光，而且他在北极就阿拉斯加那个部分生活了20多年，创作了很多这样类似的随笔啊、散文啊这种旅行文学，然后包括他有大量的摄影，给你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很多照片你都感觉是那种来自大自然的慰藉。 给你一种内心的平静，就包括为什么我会在地铁上看这个，也是你在北京这种忙碌的城市大都市，地铁早高峰晚高峰熙熙攘攘的人，你确实在上面有的时候比如谁碰你一下或者谁怎么样一下推你一下，你又很不开心，你就想把自己深陷在一个比较平静的自然世界里面，所以你拿这本小书在地铁上读的话就会有那种
自然
平静，对，疗愈，
嗯，
向往自然，可能会去想我什么时候也会到这种自然的光影中、
嗯、
森林里面看这种透过树叶有这种斑驳的影子啊、
嗯嗯嗯、
比如说你坐在海边啊看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
嗯、好
对啊，就是那种内心的平静它不是那种很空洞的旅行文学，就是这儿好这儿怎么好我遇见了什么动物，它也会讲阿拉斯加那边的当地居民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故事、
嗯、
也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旅行文学、
嗯嗯，
这本书就很便携嘛，而且它做的也很好看，非常小开本，64开的这样一个开本，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为了致敬它的出版，
嗯，
做了这样一套书。因为星野道夫其实他去世也是一个很不幸的故事，他就是后来在勘察的时候遭遇了棕熊的袭击，所以去世了、
哦，
所以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离世了。
哦、
嗯，这些作品也是他生前这样留下的吗？
哦，
会有一些文化的冲击，他也会讲到这些故事，包括他寻找一些神话起源啊什么的、
嗯、
我觉得还都挺有意思的。
嗯，
嗯，这本书它很难说我用电子书去看、因为它的图片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这个小书就很适合带到地铁上去。
嗯， 嗯，
嗯，我也给大家读一段其中的片段吧，让我觉得很沁人心脾的那种自然风光的片段。这一章叫《落入林中的树枝》，他一上来就引用了一句话说，石头不是自己来到这里的，树木不是自己站在这里的，有人创造了这一切，他教会了我们一切。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嗯，很向往，有没有那种感觉？然后他说，在雾雨环绕中，我漫步于阿拉斯加东南部的森林，由苔藓织成的森林地毯上点缀着腐朽殆尽的老树，不时有新生的大树从老树上冒出来，向着天空生长，那是很久很久以前落在朽木上的幸运种子变的，它们一边吸取老树的营养，一边茁壮成长。凑近些观察那结束了漫长的一生已然化作培养基的树干，你就能看到许多几厘米长的小树嫩芽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仿佛是为了那万分之一的机会。这景象甚至让我觉得森林的主人公不是朝着天空生长的生者，而是化作养分哺育新生代的死者们。生与死的界限是如此模糊，整座森林在旅途中共享着同一份意志。每每置身于深邃森林，我的内心都会有一种神秘的安全感，就好像自己正凝视着绵绵不息的河流。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一颗颗雨滴终将汇成川流，注入大海。在永无止境的岁月长河中，我们也不过是过着与雨滴相似的一生罢了。从雨滴到川流是绵延不绝的永恒，而森林能让人类重拾这种永恒，让我们将小小的自我交给他物。这里的永恒也可以替换成故事，乍看静止的森林说不定也在我们无从知晓的时间轴中讲述着一个名叫永恒的故事。只身行走于森林时，我有时会产生自己正被森林凝视的感觉。一阵风吹来，小草与树叶沙沙作响，铁杉这种高大的树木微微摇摆，嘎吱作响，让沉默变得更像是倾诉了。置身于这样的片刻时，你就不会在静谧中听到植物们的声音吗？我很喜欢这一段，有一种置身于那种古老的树林，
很美，
然后体验着自然给你的那种生命的深刻的意义的那种感觉，就不像是我们这种非常浮躁的社会，
对，
地铁上的那种感觉。也把这个系列吧推荐给大家、
嗯、
我觉得星野道夫的 无论是他的摄影作品还是他的文学作品都能给人一种平静的感觉、
嗯、
让我们真的就感觉到永恒的时间在这种你已经被忙碌吞噬的生活中可以给你一些向往，就告诉你要外面的世界还有那样的森林你还没有去见过、
嗯、
有那样的鲸鱼你还没有去见过、
嗯、
有那样的冰川河流你还都没见过呢，所以你要摆脱这样的生活走出去。
他这个名字就自己带了一种诗意，
所以这三本小书还挺不错，他们真的就是64开的书嘛。还有一套类似的
嗯，
开本很小的书推荐，秋元那个系列、
啊、
杨本芬的女性三部曲、
嗯、
包括他今年还出了一本，去年豆子芝麻茶、
嗯哦哦、
也是他新出的一本书，之前那三本叫秋元浮木和我本芬芳，
嗯，
那三本书也是这个开本64开很好带上地铁，然后他的故事也非常简单、
嗯、
但是也是那种因为它有时代的沉积给你一种很震撼的，包括我们这一代人肯定不知道，就是它相当于是我们老了那辈儿的故事嘛，
嗯
就不太知道那一辈儿有什么样的故事、
嗯、
还是能给你一些冲击的，
包
括他最近的这些作品其实都还是在讲平凡女性的生活有怎样的困境啊，或者有怎样的纠葛呀，还是会给人一些女性主义方面的思考的、
嗯、
这个豆子芝麻茶其实我买了但是我还没有开始看、
嗯、
我也觉得是一本可以在地铁上面看的书、嗯、
可以
嗯，
可以哎，先说到这里我先说个题外话
啊，
我最近其实发现我自己有一点阅读障碍，这个阅读障碍的原因是什么，就我虽然比如说我坐地铁的时候我是带电子书，我平时看电子书看的也多、
嗯，
但是我觉得印刷出来的书跟电子书相比的话，印刷出来的书更好读，我不知道为什么，尤其是我们之前比如说读卡拉马佐夫那种大部头的书的时候，
卡拉马佐夫的电子书不好读，
对，就是你看电子书你就总觉得一小屏、
嗯、
莫名其妙就看不下去，但是你一把本书放在这儿、
嗯、
我等特别快的把打开的这两页读完，好多书现在其实我稍微都有一点点那种阅读障碍的，对，就是我电子书我有一些些看不下去，可能是因为它的排版没有那个舒服，没有那个好，还是怎么样？虽然我只带电子书，
而且我觉得像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的、
嗯、
看电子书，一看3000多页，给你的压力太
大，太
大因为你看了半天，他还在告诉你说你只看了5%，我好崩溃啊！真的，就是我觉得我已经翻过去100页了，
还没有是吗？是的，这个电子书的页数也是一个压力。但我其实一般在地铁上读的书都是那种篇幅很长、
啊、
你知道
你就是你看那 种就是鬼吹灯那个系列，
对，你知道我想到的鬼吹灯然后甄嬛传然后、
啊、甄嬛传有7本我也看过、
就是、
我也在地铁上看过，
就是那种齁长，反正你就每天看一点你管它看到哪儿就还好、
啊、
所以这个页数你就随便翻一翻还行、
嗯、
然后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平时在节目里面我们不会聊的书嗯，而且肯定是非严肃文学了，但是这本书读起来、
啊、
我这么说它是一本双男主的小说、
啊、
或者是叫耽美小
说，
我看过很多耽美小说，就从小到大吧，
我觉得你们小时候都在看耽美小说
就从小到大吧，但是为什么我只拿这一本书出来说，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整体的故事的立意，我们先不说文笔啊，它讲的是你一个人在受到了很多很多很多磨难之后，就有点三起三落，最后还是决定做个好人，
所以他的书名叫
他的书名叫做天官赐福，你听过没有？
没有
这四个字一定会跟我们
的节目带来，
就首
先耽美小说就不在我平时选书的范围
对对对，但是这个书他谈恋爱的部分很少，就是我推荐他的理由也不是他们那种谈恋爱，首先第一个他是个妖魔鬼怪的，就是我提到了这种的神、
啊、神话
不是神话就是妖魔鬼怪的那种的神就是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系统的里面的那种的神，他不叫玉皇大帝、
啊、
他
就是神仙，
对、
就是、
神仙的
那 种,
仙那种，对对对，有一点那种的
类型，就你爱看那个电视剧的类型、
啊、是然后
你的这个标准还是蛮一致的
我读完之后我一度觉得它特别像那个佛陀诞生的过程，就是你生下来是一个王子、
啊、
然后大家都觉得你很高贵、啊、然后忽然之间你受到了很多的磨难，你这个时候就面临两条路，你是做个好人呢你还是去走向堕落什么的那种，当然他中间也堕落了，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摆烂但是内心就很
我还以为会怎样
非常摆烂了之后整个人就充满了无限的力量，然后就成为了这种神一样的 就很好读，看的时候不用太动脑子。我用两个小的片段吧，就是大概的故事情节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什么会特别推荐。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很荒唐，
他的故事的主人公叫谢莲，谢莲就是那个太子，武功也好，心肠也好，长得也帅，就是啊完美的一个人，你知道吗？然后完美的人呢当然要做完美的事情。有一天他们的国家要有一个巡城，就是那种大型祭祀活动，太子你得在前面带着。这个时候有一个小男孩，就是这个男主人公二号，从城墙上掉了下来，但是呢
怎么那么像小燕子
有一点，太子就冲过去把他给救了。当时太子比如说是个不到20岁左右的样，小男孩可能是个7、8岁啊，把他给救了。这个时候回去对他有批判，就是你作为一个太子，这么重要的一个祭祀活动、游神活动，你为什么要冲出去然后去救一个小孩啊？然后他这种完美的人就会说，那当然是人的生命更重要了，
你赶紧读吧，求你了。
我没有朗读的片段，我就给大家讲。
你刚刚是说
有
两段朗读吗？
第二个是片段分享。他一开始树立的形象就是很光明，但是有点那种假大空的伟岸。到后面呢，他这个人的一生经历了3次飞升跟3次跌落，特别符合我的选书标准。
我以为我们这期能升华呢，朋友们，我以为我们这期能把这个地铁通勤的这种时光拔高一下，没想到
直接进入了玄幻的世界。但是它后面还有很多这种看似很荒唐，但是实际上描写的都是你对一个人不停的去施加一些不好的事情，他所有的磨难都是有另外一个神给他制造的，因为那个神也是跟他一样完美无缺，但是最后也是因为想要救人的时候没有做好，就转变了，被大家所唾弃，就本来都是把你捧得高高在上的，然后所有你的信徒就开始都唾弃你，他自己就心理扭曲了，他就要做个测试，看看这个人会不会心理扭曲。总之大概上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故事没有我讲的这么肤浅了，我只是讲的比较白话但是他就读起来的时候不用怎么过脑子，后面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你自己的感受吧。作品还有动漫的改编，还有一系列现在的联名什么的，就是都有。
有一说一啊，这绝对是九一平时会选择的书我从小就看的看这种书，这也是我从小就不会看的一种书和电视剧。但他讲的很开心，脸都红了。我好不容易从星野道夫这儿把这一集的高度
就标
准都就已经定在那儿了，没想到。这个让我联想到了我们之前不是做过一期就是推荐给闺蜜的3部电视剧嘛，
嗯，
每个人都给对方推荐3部、嗯、然后我们都没看对方推荐的那个，
对，
对你这个就是你那个类型的，
对对对，
什么仙剑奇侠记，
我当时给你推荐那个电视剧里面有一个韩剧，到现在口碑都超级好、嗯、
就是什么机智的什么医生、那个、
还有另外一个叫没关系是爱情啊，再给大家推荐一下
大家想看我们那期节目的话，好像是我们所有节目里面第8期还是第9期，就非常早。嗯，对，当时我们没得聊的时候就聊这些。那换成我吧，我也推荐一个娱乐性相对比较高的、
嗯、
这个书呢它就比较符合我刚刚说的什么原则，就是我最近在看这本书、
嗯、
而且它是一个系列，而且我一时间不能把它放下、
嗯、
就是它的篇幅啊还有它的体量都比较大，然后这个系列叫饥饿游戏 The Hunger Games、
嗯、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因为它也是一个在欧美吧它算是一个比较大的 IP， 就像哈利波特一样，
嗯
嗯，他讲的故事其实也是那种比较有奇幻色彩未来世界的这样一个故事嘛、
嗯、
而且他电影的知名度相对来说比较高，他的演员就比如说像大表姐 Jennifer Lawrence， 就是我们都很喜欢的这些演员啊、
嗯、
等等，包括我的猫的名字 Candace 都是从这一部电影的女主人公
的名字里面来的、
女主人公叫 Candace Everdeen。当时读这本书的情况是这样的，我非常喜欢这个电影，而我知道这个电影，哎，你知道吗？它有一个连锁反应。
嗯，
我如何知道这个电影的呢？是当时 Taylor Swift 从 Taylor 这块来的，就是他有一首歌叫 Safe and Sound， 是为这个电影做了这样的一个歌。当时只出了第一部电影，就叫《饥饿游戏》嘛，《The Hunger Games》第一部。嗯，他给这个电影做了一首歌，然后当时他在 ins 上面分享，就是 Hunger Games 的这个作者啊、给了他一本签名版的书，然后我当时就知道了，哎，有这么一个电影，起码我知道这个电影要上映了、
嗯、
所以当时我先看了第一部电影，哎，我觉得特别好看， 然后等第二部电影出的时候，我应该是在法国旅游，
嗯，
然后我们还去看了首映之类的吧，我不太记得是不是首映，反正就是在那边看了这个电影，然后我还在美国看了一遍，就这个电影我在两个国家看了两遍，然后当时就觉得哇、哦、特别好看。第二部电影叫 Catching Fire，
嗯，
然后它的中文叫星火燎原嘛，就是饥饿游戏星火燎原这种名字，因为它第二部第三部都有名字了，
嗯，
然后等第三部要上映的时候，我就说在第三部上映之前我要把所有的书都看完，这样我不就知道后续走向是什么了吗？因为它每一个电影的最后还是留有一些悬念的。第三部叫 The Mockingjay， 就是嘲笑鸟翻译过来，
嗯，
这个 Mockingjay 也是他们书里面的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吧，就是那种象征自由的符号。当时第三部上的时候是我已经回国了，我跟我当时的美国室友以及一众外国朋友，我们说要去看首映，然后首映是在晚上12点，就0点上映、
wow.
所以我们要在，我印象非常深刻，在三里屯那边，在一个咖啡店还是哪里，就要等这个电影的上映、还不是12点准时，就比如说12点半或者1点这种点、然后去看那个首映，都困得不行了，然后我的脑子里只有一句话， I'm too old for this shit。
我听完你说的这段感觉就是年轻真好，你知道，我觉得这种事情真的小
的时候，但是真的我跟老外的，我是一个不仅仅是有文化差异，还有这种I人E人的差异，他们全部都是E人，你知道他们就是在外面很折腾，我就觉得很丢脸，你知道吗？我跟一群这种很聒噪的外国人坐在一起，我觉得超级丢脸，我每一次都要，我不认他们啊，我跟他们不是一波的，但是还是去看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看首映电影，
嗯，
也是最后一次、
嗯、
我也不会再为任何一个电影熬夜这样去看，因为你回到家了之后都快白天了，对吧？
对对对，
就是
3-4点，
对，3-4点了，你说你第二天多难受。但是在这看这个电影之前，我把书看完了，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坐车都坐过站了，就是看里面有一个男主，他不是最主要的，是男二或男三那种，叫 Phoenix， 他的婚礼的时候，第三部讲他结婚有一个场面，然后我坐过站了，然后印象非常深刻。这个书整体都是我在地铁上面这样读下来的、而且因为情节非常的抓人，导致我坐过站、以及就是跟人聊聊天可能都忘了或者怎么样，就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事情。 跟大家也介绍一下饥饿游戏，它其实讲的是在一个未来世界，就是在美洲这个地方，它已经是多少年后了，已经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100年后吧，就是北美洲都变成一个废墟了，然后在这个时候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叫 Panam， 中文叫帕纳姆，因为我看的是英文版的，我本来我还想分享片段，后来我觉得还是不要读了。然后呢，它在这个国家里面就划分成了12个区，然后每一个行政区其实它都有自己的一个代表的行业，一区二区是那种等级比较高的人，就是他还是按阶级分的嘛，越往后可能越穷一点，就比如说我印象中第8区可能是森林，就伐木工比较多的区，还有什么第几区是挖煤的，就是每一个区它都有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行业。那我们这个主角呢就叫 Kenneth， 他生活在12区，12区是一个特别穷的那么一个区、为了这个政权当权的那个人叫 Snow， 他为了控制所有的这些区里面的人、他每一年都要从12个区里面各抽出一名男生和一名女生去参加饥饿游戏、然后他们的名字就叫 tribute， 就是贡品，把他们放在一个就是大型游乐场里面，或者他们做出来的那种虚拟世界里面让他们打，最后只有一个人能生还，其他人都被互相折磨打死了、警示大家不要反抗，就是你们没有自由了，现在你们就要听这个 Panam 的统治、而且这种大型的饥饿游戏嘛，它就叫 Hunger Games， 然后每一年它都是通过电视转播、让所有的平民都去了解这个有多么残酷，去传播它这种政权，它这种领导的意志和概念、然后让大家来维持 Snow 的统治。Kenneth 其实就是一个少女嘛，她还有个妹妹，然后她有妈妈，还有了猫，他们家的组成就是这样的。然后她有一个青梅竹马的一起长大的男孩子 Gale， 另外一个男主其实就是跟她后来被抽选到去参加饥饿游戏的叫 Peter， 就是这三个人嘛，他们其实有一个恋爱纠葛的故事。 这个 Hunger Games 他们参加那届是74届，最开始选中的是 Candace 的妹妹，
对，
但她妹妹非常小，胆子也很小，当时就是觉得
去
肯定就死定
了，
就是送死去了，所以 Candace 就决定说替她妹妹，
对，
去
替妹出征，
对，替妹出征。他有一句非常经典台词叫 I volunteer as tribute
啊，
他就去为他自愿的作为这样的一个贡品，就参加了这样的一个生死决策的这样一个游戏嘛。在这个游戏里面也是有一些来自其他区比较善良的人，当然也有那些非常邪恶就一心想赢的人，因为他们觉得这辈子我长大就是为了参加这个游戏赢出名或者怎么样，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 Candace 他去了之后，他是一个不太合群比较低调的这样一个人，但他有一个非常擅长的项目，就是他很会射箭，他打猎非常牛，所以他们一开始都要去抢那些装备嘛。一开始他什么都没抢到，但后来他就有了箭。跟他同区一起去的这个男生叫 Pita， 也是一个不太受重视的这么一个男生，一开始非常不起眼，但他的特长就是去伪装，他特别会画画，因为他们家是开面包房的，他可能会有一些那种裱花的手工啊这种，所以他就很会画画，他会伪装自己在那种自然环境里面就这样活下来。最后其实 Candace 是一个反叛的象征，是因为最后只留下他跟 Pita 的时候，相当于所有其他区的选手都死掉了，只剩下他们12区的这两个选手，他们决定要么我们一起活，要么我们同归于尽，相当于他倒逼了一下 Snow 这个总统，Snow 就决定说让他俩一起留下来，而且给他们两个塑造了一个这种爱情故事，对，就其实 Candace 他的心里还是喜欢 Gale 的嘛，就是他在家的那个青梅竹马，但是他为了把这个故事演下去就跟 Pita他有一点假戏真做了，然后就来到了第二步。其实还是应该按常规再去来一轮饥饿游戏 Hunger Games， 但是 Snow 就觉得非常不爽，为什么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就来嘲讽我，对吧，打乱我的秩序，所以当时正好是75届，算是一个整数，他就搞了一个所有的选手都要从往届的选手里面抽选，所以 Pita 和 Candace 又再一次参加了饥饿游戏，而这一次的选手就跟之前的不太一样了，因为全部都是有经验的选手，之前的冠军们，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或者精神疾病，然后他们在这一部里面就组成了一个小团体，相当于说他们想要以这个团体来存活下来，一开始这是他们的目的，但其实还是有一些反叛的人，他们是想说把这些人救出去，我们来彻底的打击 Snow。 最后的结局就是他们一部分人被救走了，脱离了 Snow 的统治吧，就到了第三部。第三部他们发现除了12区之外还有一个13区，13区就一直生活在地下，他们相当于是一个不被人知道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区域。 Candace 到了这里之后就发现其实13区的那个领导人，他虽然一直想说我去反抗 Snow， 我去建立一个更平等自由的这样一个国家，但他其实心里还是向往权力的，就是每一个领导人其实他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你只能依靠一个独裁者，反抗一个独裁者，但之后而来的是一个更高的独裁者，你怎么去反抗这个人呢？就是你永远都不能获得一个完全的自由。到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他们又再一次反抗等等，就是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现实意义的，包括这个电影，它虽然是一个在我看来比较反乌托邦的这么一个故事吧，但其实它是有一些现实的内核的，它能反映出来一些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等等，就比如说大家对于权力自由的一个讨论，包括大家对于战争的讨论，包括大家对于不同阶级不同性向这样的人的如何争取自己的权利等等这样的讨论，我觉得它都有一定的意义，但它依托于这样一个科幻类的小说吧，未来世界的这种小说我觉得是一个挺有趣的，就是它的外壳很有趣，它的内核是值得人去深思的，
对对对，
而且这里面的人物都还挺有特征的，就比如说 Candace 是一个非常勇敢 非常果敢的这样一个女孩、
嗯、
特立独行的这么一个女生嘛、
嗯、
但她最后其实还是通过跟不同的人的交流她获得了一些温存、
嗯、
她的妹妹也是一开始是一个比较胆小懦弱的人年纪比较小担不起事儿，然后还需要她姐姐帮她扛很多事情的这样一个女孩、
嗯、
然后在后面三部其实她成长成了一个特别特别勇敢一个医务工作者她后来是成为这样一个女生要包括 Pita 也是 Pita 就是一个很纯真的这样一个男生他没有那么多的小心思啊或者怎样但 Gale 其实就是一个性格来说比较复杂的这样一个人他一开始也是一个真心很真诚的在为 Kenneth 做很多事情但是后来就纠葛了一些权力的时候我觉得他也会去权衡我还是很喜欢这一个系列的很喜欢这个 IP 嗯，
这个就很适合在地铁上看
很适合在地铁
上它那个情节也是那种
很
抓
人你在地铁上看这本书的时候你知道有个什么感受吗就哎呀怎么就到站了就是我还想继续看呢就是很容易坐过站所以如果在地铁上看这类书的话还是别戴耳机了、
嗯、
会听不到爆站然后就坐过了很有可能
或者定个什么闹铃之类的
嗯嗯。而且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大的一个收益就是我家Kenneth 就现在我说 Kenneth 的时候其实我脑子里出现很大一部分都是猫的形象我们家猫跟书里面的 Kenneth Everdeen 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他正在那吃呢
我接下来推荐的这本书其实我没有坐过站的我之前
那你这不行 呀
有很多其实坐过站这本好像没有这本书是我提过很多次的我今天跟三小猫一说我要讲那本书三小猫说哎呀这本书讲了很多回、
啊又这本
就又这本、嗯、但是实际上这本书真心是陪我度过地铁时光的书、
嗯、
所以就是
很真实
很真实就只能是还
在地铁上看
拿来给大家再讲一下就是心理罪我那个时候坐地铁时间太长了、
嗯、
纯净地铁时间就得有个一个多小时你就必须找一个东西来填补你的这段时光然后它也很符合我前面说的小的这种事情不断能够抓到你、
嗯、
然后也是那种带着点神秘色彩侦探破案啊什么心理的那种、
嗯、
这本书就是心理罪它也有七部也有一些影视化的改编吧之前在节目里面我也推荐过
讲过好几回了
两回
电视剧推荐过
电视剧推荐过然后之前
还有朗读有一次朗读
就这两回这是第三回他讲的故事我先简单来讲一下就是一个学生他在上学的时候学校里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就促使他转向了向犯罪心理的方向去努力后面他就成为了一个警察破了很多案子每一部相当于都是一个独立的案子一个大的案子在进行反正就是没有救赎吧都是伤痛
这个书我觉得挺适合我的因为我很喜欢看罪案类的书或者电视剧、
是是是
但是它太长了、
书比电视剧好看
不太敢
电视剧好看
下手看、
你可以从我今天要着重推荐的这一本下手、
那你来推荐呗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呢我不知道里面的第几部啊这本叫教化场简单来说有一些有过心理创伤的人他们组成了一个组织、他们呢就想要去正强化或者是负强化另外一些有心理创伤人的行为所以他就有一点犯罪的色彩在里面、你在我的大力推荐下去看过一个
邓超演
对就有一个那个喝血觉得自己有病你知道然后就每天要去医院偷袭血然后就要
是邓超演的
是邓超那版然后就是他找了个小女孩就要补给自己的那种新鲜血液什么的他就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
九一推荐书为什么都这样
我跟你说地铁上我看的都是这种类型嘛他就是这种心理不太正常的人但是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的整体的一个感受你不要想着去操控别人因为在整体的人的生活啊发展过程总有一类型的人就小说里面大家可能也看到他们就觉得自己我高人一等所以我就可以去操控其他人的人生我可以给你制造这种不管是巧合还是不巧合的事情让你想着、
这不是 Taylor 吗 Mastermind
就是你让你按照我的想法去发展就是这种类型
那我愿意被他操控
这种时候呢你就会做很多违背天理的事情 而且通常人的想法太复杂了，他不一定会按照你的想法去走。这里面的主人公就是最后犯罪那个人，他都是觉得自己抑郁不得志，然后所以他想操控一些人，证明啊，我心理学学的也很好，为什么我的成就就没有那么高呢？他们就是拿活人去做心理实验，觉得每个人你都不要想着操控别人，而且人这种东西人心太难测了，就是他可能是往好的方向去走的，也可能是往坏的方向去走的，你对人心你能有多大的失望，你对他可能也会有多大的希望在里面。所以我读完这个之后感受就是做个好人，就是这种里面有很多个案子，
朴素的，
对，非常朴素，里面有很多个案子，有这种吸血的呀，然后还有那种总觉得自己身上不干净，一天洗很多遍澡的呀，然后还有想要把这个人要让你葬身火海，完全创造巧合让人家去相信自己看到的这种事情。他们的想法是我要通过训练这些人制造出一批更高级的人，但他结局一定是失败的，因为就是人心都非常的难测，整体的小说就比较阴森，就是没有那种活泼开朗的气氛在。而你在地铁上读起来的话就会完全把你带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去。那
你不会看地铁上其他人都像坏人吗？
那不会，我为什么选这种类型的小说？你看我选那种修仙的，你就知道修仙的这个事情，它不可能在我这里发生着，它跟我是一种完全隔绝开有一点，但这个是确实有一点，这个是有一点修仙，不好说的，
都不好说，
对，就是这样子的，也是比较抓人，就可以看下去。真心，我看了一年才看完。
下一本我想推荐一个最近我在地铁上看的书，
嗯，
这本书是我二月份的时候在地铁上看的，
嗯，
其实是当时跟读不完播客，
哦，
约好了一起去串台，
嗯，
然后读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
嗯，
当时呢又比较忙嘛，二月份其实有很多事情，就比如说准备去新加坡备赛马拉松，然后包括 Kenneth 生病啊，
嗯，
什么各种各样的事情，嗯，但是很遗憾那次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嘛，就没有去最后串台成功，
嗯，
他们也聊了很多远山淡影的文学性的分析，
嗯嗯嗯，
我觉得他们这个播客就是比较偏向文学，
啊，人家都很文学性，我们感觉更多聊的都是故事性，
过于通俗就我们都比较通俗但是我当时看到主播花花给我的这样一个提纲之后，
嗯，
我还是很认真的做了我的功课，然后我当时就准备了这个6页的提纲，
嗯，
我在准备我们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心想我这6页的提纲别浪费了吧，所以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当时读远山淡影的这样一个感受。其实我也想过说我们播客也去讲一下这本书，后来听了听人家的就觉得哎算了吧，就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一部读不完播客去听他们讨论他们真的很文学，就我们如果讨论的话我觉得上升不到那个高度可能啊。但是石黑一雄也是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作家，
嗯，
我们读的时候其实是从克拉拉与太阳开始的嘛，
嗯，
就是去年，哎，还
不
是
前年，
前年二年
的时候，我在上海出差的时候，
九一在出差，
嗯，
然后他没有读完那本书，读不完，然后我和大威一起讨论的是关于一个机器人的这么一个，
嗯，
也是有那种未来科学感的这么一个故事嘛，
嗯嗯，
我觉得石黑一雄的故事都给人一种比较新奇的一个角度去讲，
嗯，
其实《远山淡影》是石黑一雄的第一本小说，
嗯，
它是1983年出版的，篇幅比较短，所以你其实看起来它像是一个很简短很简单的故事，
嗯，
但它里面其实一层套一层又很复杂，
啊，
它是又简单又复杂。我觉得简单是一个从一个浅显的层面来看，
嗯，
就是它的故事发生的比如说它的时间不太长，它其实时间就是在讲生活在英格兰的这样一个日本的寡妇叫月子，她的女儿 Niki 尼基，她回到家了之后她妈妈就跟她回忆之前在日本发生的一些事情，
嗯，
就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她在回忆自己之前的一个故事，
嗯，
其实讲的是日本长期的灾难嘛，就因为原子弹二战时期以及她的战后恢复吧，其实你从一个很浅显的角度来看它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它发生时间也很短，它的人物也很简单，在你看来人物很简单，因为只有母女这样
对
话，
嗯，
对，而且他这个小说的体量也不是很大，但其实这个小说里面它有很多的各种层面的铺垫以及它的意义，我觉得最大的一条就是他在跟你一直在讲人的回忆是不可靠的，
嗯，
因为他是从这个母亲月子这个角度来向女儿讲述之前我在长崎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遇见了什么人，以及我遇见的这些人，我的公公，我的老公，我的这个朋友以及朋友的女儿，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 但其实你读完了之后它是有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但它不是惊悚故事，它只是会让你觉得天哪还能这么写，而且它给你一种叙事者是不可靠的，你不能相信这个人。
嗯，
他讲述这个故事他可能是以一个自己的版本，以一个甚至他自己都觉得这是真实，就是自欺欺人的那个角度来给你讲啊、哦，我这个故事是怎么怎么样的。所以他其实讲的这个故事里面他的人物是有重叠的。
嗯，
他为了弥补自己内心的一些愧疚或者是自己内心的一些伤痛，他把这个他认为不太好比如说不太道德的那一些层面都分给了其他故事里的人物，但那个人就是他自己。再从石黑一雄说吧，我们其实这个月做选题的时候也想说我们也选一本石黑一雄的书，因为石黑一雄毕竟是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我觉得可以看出石黑一雄的一个文化寄托，可以这么说吗？因为他是一个生活在英国的日本人、
嗯、
他很小的时候就随父母移民到了英国，然后他就相当于我们说那种third culture child、
嗯、
就是第三文化的孩子，他就他既不属于这一方又不属于那一方，他对英国人来说他是一个外来的日本人，他对日本人来说他又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他可能对很多日本文化都没有那么透彻的了解，他像一个西方人一样、
嗯、
所以他就有一点那种认同感上面的错乱冲突与障碍吧、
嗯、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感受就是就二月份的时候我觉得对比特别强烈、
嗯、
因为我们当时刚读完了强风吹拂嘛，强风吹拂是讲跑步的故事特别鸡血，然后十个年轻人、
啊、也适合在地铁上看，真心适合、
啊、对，就为了自己的这个目标不断的训练，然后跟我当时为了跑马训练那个激情也非常的契合，然后我整个人都在鸡血啊，我要冲对吧，我要跑步，我要好好跑步，我热爱跑步。我印象中特别深刻，过年的时候我有一天去朝阳公园那边骑个车子、
嗯、
然后我就去了，我在路上把强风吹拂听完了，我说那我赶紧开始读这个远山淡影吧、
嗯、
然后我一打开就是尼基回来了，什么姐姐也去世了什么的这两个对比太强烈，这个太压抑了，我那些鸡血好不容易都膨胀起来了一下就给我压没了，一盆冷水给我浇上，然后我当时就把那个音频关了，我听了有声书，我说我不能再听这个故事了。所以它是我之后在上班的时候在地铁上看的，而且我对这本书有一个错误的预期，因为比如说就我刚刚提到的克拉拉与太阳还有莫失莫忘，他们都是有一种科幻色彩吧、
嗯、
有一种在我看来是那种未来感，
嗯，
就比如说机器人啊克隆人啊这些。远山淡影呢我就以为是石黑一雄非常擅长写这种故事未来故事，但是远山淡影恰好是一本关于回忆和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
所以我一开始读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不适应，但是读到中后部的时候我就开始期待，因为我发现这个书里面他的真实的人物和月子口中回忆的这些人物是可以一一对应起来的、
啊、
我就开始找他们的对应，然后他们的隐含信息，他们比较隐晦的情节有什么蛛丝马迹。后来我就发现这是一本信息量非常爆炸的书，等我真的读完了之后我用一个下午又重新读了一遍这本书，
然后就发现哇哦细节这么多，
细节非常多。你看我在后面做的笔记是这样的，就是谁和谁的故事对应谁的故事在第几页、
哦、
然后这个故事是怎么对应的，然后它的线索是什么，以及它有什么样的意象，就比如说猫的意象，然后它出现了几次，绳子和灯笼的意象它是怎么合二为一的，就在我看来啊、
嗯、
这是我的分析、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本书在我后面看是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本书、
嗯、
我觉得它这个书里面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很虚实结合的那种，就是你在你看来一开始它给你放在这儿了你不觉得不可思议，就是我个人啊作为读者我很难去质疑作者、
嗯、
就是他告诉我什么我就认为是
相信什么，
对、
嗯、
我就认为是真的。一上来他就讲了一个小木屋在战争的炮火和政府的推土机中幸存下来，我就认为这个小木屋就是幸存下来这样一个地方，然后莫名其妙有两个人就住进去，而且他不管那个条件多么差他就在那儿住着，我就相信了。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作者或者说主人公月子想象那个是真的，但其实它不一定是真的，
小木屋没有了是吗？
它会有这些人物上面的虚实对应，你不能完全的认为作者告诉你的就是事实、
嗯、
可能不是事实，你也不能说这个人的回忆它就是事实，它可能会有一些美化、
嗯、
或者会有一些自我欺骗。嗯，我觉得很多石黑一雄的作品其实他在跟你讲自我欺骗的事情，就包括克拉拉也是、
嗯，
这本书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给你一种侦探感的线索，会让你在这个书里面去追寻，就是啊，原来这样的，因为你读到最后的时候，你才觉得哦，这样啊，哎，我当时好像读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点怪，但是我没有质疑这个事儿，我没有质疑它，但是我现在作者邀请我来质疑了，所以我又回去重新看了一遍，就那种感觉。所以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的时候，也就不想剧透太多。我觉得这个书的意思就是在于你去发现谁跟谁，或者是什么样的意象，它代表了什么，在这一块这个故事跟哪一块的回忆是重叠的。
嗯，
你可以去自己去发现，就是我在这里就不去过多的剧透了。我觉得这本书还是挺适合自己探索的。
嗯
嗯。
它适合在地铁上读第一遍，然后你再
对对对
再读第二，
就像我一样，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面，你再把它过一遍。
嗯、
我当时为了准备播客嘛，所以我就觉得，哎，头一回串台对吧？去人家，
哎、
然后准备的对充分
充分
一些，对对
对，不要丢了我们播客的颜面、
啊，对，不要给我们九一抹黑，就是这样。但是确实也没有机会去录。如果大家对这本书感兴趣，如果你想听我跟九一说的话，你可以在这里留个言，我们也许之后会再讲一讲这个故事。
嗯，
那这个就是我推荐的了，你还有吗？
我没有了。
那就是我们几本在地铁上读过的印象深刻的书。
嗯、
如果大家呢也有，比如说在通勤时间你也有阅读的习惯，或者你听过什么电子书啊，就现在有声书啊，对对对、
嗯，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如果看到一些适合我们，
对我们种草了，我们之后共读会也会，
对对对对对，
就一起来读一下，到时候可以再来讨论。
嗯，那你最近在地铁上读什么呢？
我最近在地铁上，我最近在地铁上看的还是《卡拉曼多夫兄弟》因为我们这次主题的前提是括号除了九一共读会要读的书之外，你知道吗？然后就是让你的选择就会很小。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在地铁上读书的一个原则，就是九一读书会要读的书。
对，那个其实占我们阅读我觉得70%
差不多，
可能会多一些。
嗯、我最近就是在读疼痛部。
嗯，
我的感受就是很疼痛不是很好读、
嗯、
所以你现在让我给你介绍这个一本什么书吧，我还真介绍不太出来。 嗯, 嗯，
但是下一期我们就知道了。
也不一定哦。争取下周我们就读完啊。啊、
嗯，
嗯，还有就是如果大家也喜欢我们这样介绍一个小小书单的话，也可以给我们一些主题、
嗯、
就是你想听到，比如说我们还想到的，比如说周六下午你在读什么，这样类似的主题、
嗯嗯、
我们也可以去找一找分享一些。
那我的选书是完全另外一个方向、
哦、
如果有这种整个的时间来读的话，
对对对、
嗯、
我也是不一样的。
嗯,
嗯，我觉得这个主题还挺好的，可以去分享一下、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想去做一个系列，刚刚我跟九一也说了一下，我也在极客上问了问大家对这个系列会不会感兴趣，我想做一个 Taylor Swift 歌词背景的文学分析。
嗯嗯，
定的调有点高，
拥有了一条主线，然后后面就可以来看一看它有一些、
嗯、对，因为我一直想去聊一聊猎巫的事情、
嗯、
因为我对这个 Salem 女巫还挺感兴趣的，然后正好Taylor 的歌词里面也有很多猎巫文化的事情、
嗯、
就是从这为契机嘛，想去做一个专题，也想从我这个对他的歌词背景有一些些了解的人嗯，做一些功课，
就是一个Taylor 的粉丝跟一个阅读爱好者，他们两个重叠了，变成了赛尔猫、
嗯、
然后赛尔猫就想用自己的力量来给大家找一点，
对，因为我发现没有人去聊这事，我觉得很遗憾呢、啊、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现在目前有两三个主题的样子。
哦，他给我说了好多呢，敬请期待吧。
嗯，但稿子比较难写，还没有开始。
嗯，
那我们下周就去使劲的更新疼痛部嘛，使劲的读疼痛部，
努力一下吧，
嗯，
对吧？
对对对，
嗯、
这就是我们下一期的预告，以及下下期的卡拉马佐夫必须给它完结掉、
嗯，
不能再卡住了，你知道吗？我想
看卡拉马佐夫，
我想看别的，真的，我好想看其他的书啊，朋友们，我最近都没看别的书，就紧着这两本看，嗯，我必须得看点别的，我好想拥有他们那些超能力啊，就我经常看。有一些网友分享，就是我这个月读了什么20本书，我好想有这种超能力啊。嗯，
我加了一个读书群，群里面有个大哥，大家对他的感受就是他像在全职读书一样，两三天就
我也是全职看烂稿。 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嘛，想跟大家分享一些非虚构类的书、
嗯、
期待一下我们接下来的选题吧。
行，
那这一期就这样了，如果你喜欢九一遛猫的话，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和网易云音乐订阅我们、
嗯、
拜拜。
好，拜拜。
I'm 500 miles away from home. Penny to my name, Lord, I can't go back home this away, this away, this away, this away, this away, Lord, I can't go back home this away.Tree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ne.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